他不掩饰。大家不要给我们回答的是用语分手我是约定了七点四十但是十九在车辆的我是说起来的一条小的语分装的我是语分在我的这个最小的在我们定的模式就到深学中接下来到高学中我们回来了自己心理学所以将我们是自己去我不如在你们高峰在心腹之间担忧我不喜欢你拉上你来这是优化学的大家要来到你那里再强到右边来那和尚被剪出岂不偷窃直到告你他不能的要来到你那里岂不上将是不同而小的你要去和尚被搜寻他满强的保护和尚被强出没有接纳的都是你事业直到交付没有合法的欺骗你是善果你没有能欺骗的社交网络陷害你但是你何以成立人们说第二我岂不从你中除了这个人从你早上除了三人希望你能够与社会家伙甚至你早上的人都在心里剪除因为你像修的两个小时的修的是交代你一个是永远正确因为我有了两个的朋友外边人进入他的城门就为了这样安静的位置而像站在一边像与他人行走而修的方面位置而不当当人看着来到我们被恶的位置而不当一直欢乐修方面位置而不当说狂乐的话有人糟糕的样子而不当进去你的承诺他们糟糕的样子而不当对着看的方式他们糟糕的样子而不当伸手请他们采用而不当正正的事务可仿佛他们家的孩子他当面的样子而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在不愁的如何正在的样子蒙上问过能否用行他有个这样的关系而大任就丢到你头上然后犹太人在我受伤别人喝了苦后万国也不叫你什么什么喝且喝且求愿他们就变了一位在天上被我抬喝的人又伤我的成圣两个当地的人我成为两个当地成为战火一个当地成为被我火焰一个当地人受苦我必将他烧倒是通人你保证必无麻上的就是我所说的你无地的人必得你保证高人的人必得分离世界也得以解完地和地面的瓦地被我的女人必得机会在中年人在我的以各位人众人必得地直到三次在西塞拉中在我的人众人必得名利的成立必有拯救者上到西安山审判你保证
谢一生来自欧巴迪亚人不知道有几次我们是一步一步的仰望着上一次我们大概的介绍了一下这一件奇妙的事我们特别说过这件事我虽然很短但是呢可以说是在圣经里面最难读的书卷其中一卷特别是解经人他们焦点呢特别放在十节到第十四节当他们读这一段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这一段的圣经啊很不容易断定因为我们知道欧巴迪亚书啊没有告诉我们很多关于欧巴迪亚书这本书的资料我们只知道作者叫欧巴迪亚直到欧巴迪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我们知道那我们只知道欧巴迪亚的意思是神的仆人的意思那么在旧约圣经里面欧巴迪亚有一打差不多有一打这样的名字你很难断定说哪一个是这里的欧巴迪亚所以圣灵没有意思要我们 找出来这个厄巴迪亚书，因为圣灵所要我们注意的乃是这一卷非常短的书。你在读圣经，我们一定要抓住它特点，因为它特别短，所以特别引起我们注意。它特别短，它里面的话应该特别重要，但是呢，读圣经的人觉得它特别的慢。那除了作者我们知道他在厄巴迪亚之外，那至少我们要知道说到底这一卷书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写的。那么名人是没有的，但是呢，从这个这卷书的内容，特别第十节到第十四节呢，大概可以猜想厄巴迪亚应该是在什么时候写的，因为这里就是好几次提到他们遭难的日子，像第十二节，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妄狂傲的话。然后第十四节，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那么还有别的，像遭灾的日子，还有呢，像为耶路撒冷研究的日子。所以如果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的话，那很明显呢，是指着耶路撒冷受苦难的那段日子，或者说耶路撒冷受困的日子，或者说耶路撒冷被侵扰的那段日子。厄巴迪亚好像是目击的人，好像是现场亲眼看见他们遭难的光景。就在那个时候呢，你知道厄巴迪亚有个很深的感觉，他说他们遭难的人，你不当说狂傲的话，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所以许多人就根据这一段圣经，就可以猜想到底厄巴迪亚是什么时候写这一件事。那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就是耶路撒冷遭难就是一次，那最大的一次就是被掳到巴比伦那一次，这是我们的观念里。那如果这是对的话呢，那我们说过厄巴迪亚就应该是在就是耶路撒冷整个被毁，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那一段时间，应该是那个时候。但是我们曾经看见过以利米书里面，特别是四十九章第七节到二十二节那段话，完全是根据厄巴迪亚的，意思是说厄巴迪亚在前，耶利米在后。所以这个似乎啊，就证明给我们看，不可能是在那个时候。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啊，我们就要到旧约历史里面去找，特别在圣经里面的记载，我们后来发现了，原来至少有四次耶路撒冷被围困，而这每一次呢，应该都可能是厄巴迪亚他亲眼看见那个困难的这个遭难的光景，然后他写了厄巴迪亚书。所以呢，如果从这个线索出发的话，我们大概能够推想厄巴迪亚什么时候写这件事。但是很可惜呢，在读圣经的中间分了两派，有一派人呢还是坚持说厄巴迪亚应该是在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那段时间写，因为他能够提出几句提出一些非常要紧的证据等等，我们会注意他。但是呢，另外一般会读圣经的人，他们觉得不然。那最大的证据就是我们刚才说过，因为如果你是确定是那一段时间的话，那就是说耶利米一定是在厄巴迪亚那样的话就变成耶利米是在厄巴迪亚之前，但是不可能的，因为根据耶利米那个预言那一段的前后文来看，所有的圣经都共同断定说他应该是在厄巴迪亚之后。所以你把这些证据都说在一起，那么大概呢我有一般人就相信不可能是那一段的事情。所以呢，争来争去呢，我们就不知道到底是谁对谁错，到底是哪一段时间。那么好在呢，你确定它是哪一段时间不是很重要，因为对我们属灵的供应和帮助来讲不是那么重要。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就是借着这个大家读圣经都注意厄巴迪亚是什么时候写的，结果呢就 在圣经里面呢，他们就做了很仔细的推敲。那这个对我们来讲很有帮助，因为这样就会叫我们去注意旧约里面几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你把这些历史事实和事件弄清楚了以后，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那一面呢，我们要问说到底俄巴底亚大概在什么时候写，但最要紧的我们不是停留在那里，最要紧的我们要问说到底这里面有什么重要属灵的教训。因为没有问题，这里俄巴底亚属那个贞洁呢，乃是正在以东人和耶路撒冷遭难中间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俄巴底亚发预言说，对以东说，你必永远断绝，意思就是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你必永远被剪除，因为你向你弟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地遮盖你，你也必永远被剪除。如果我们读耶利米书的话，我们知道这个以东的命运几乎就和索多玛俄摩拉是一样，是永远被剪除，而且是永远断绝。那现在我们就问说，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的重点不重在光是历史上的以东是怎样的，我们要问说，到底以东所代表的肉体如何应用在我们属灵的生活里？因为这里很明显，我们发现这个以东所代表的肉体，特别是和神自己的见证有相当的关系。因着和那个见证有某一种关系的缘故，所以神就特别说你要永远被剪除。所以在整个神的旨意和计划里面，我们一定要认清楚神是怎样对待在历史上的以东，神也如何对待在我们里面的以东。我们都说过以东是代表肉体，但是摩亚人也代表肉体，亚玛利人也代表肉体，亚蛮人也代表肉体。那么这里以东那个肉体是指的什么属灵？因为肉体是圣经里面讲的肉体是指多方面，所以俄巴底亚一定是让我们注意其中的一方面。那到底是哪一方面呢？我们一定要把历史背景先弄清楚，然后一步一步的，我相信我们就更清楚。所以上次我们在后面一段时间，我们特别提醒弟兄们，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好好的把几处的地方圣经要把它读过，因为根据那几处的圣经呢，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他们这个耶路撒冷遭那个四次遭难或者受困的光景，我们大概就有了印象。那第一次我们说过是在罗伯安王第五年的时候，那刚好是在所罗门王以后，所罗门的儿子是罗伯安，然后就从我们记得在罗伯安的手里面，这个以色列国就分裂成两个，所谓南国和北国。南方呢就是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然后北方呢就是以法莲为首的还有其他的十个支派，所以就分裂。那这个我们知道和就所罗门有极大的关系，因为神应许所罗门，在所罗门还活着的时候，神不做什么，神乃是等到把所罗门娶走了以后，那么要在罗伯安的身上，神政治的手就要领导他。所以神政治的手领导罗伯安，严格说来就是领导所罗门。所以我们读这段历史要很小心。那么不止在所罗门，不止在罗伯安的手中，神从他的手里夺回一部分的国，意思是本来是全面的一个国，结果呢只剩下南方的国，然后就把北方的国呢就给了耶罗伯安。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以色列国就正式的分裂成为两个。那不止这样，到了罗伯安第五年的时候，我们知道埃及王示沙他们就来到耶路撒冷，而且把耶路撒冷就攻取了。攻取的时候呢，他们就把圣殿和皇宫里面一些宝物就拿去了。那圣经特别提说什么呢？圣经特别说他们就把所罗门造的金灯台啊就拿走了。如果读中文的话，我们不大懂得，我们以为说是一个金灯台， 但是如果你去读列王记上第十章的话，那里很明显知道所罗门王呢曾用金子造了300面的金灯台，结果这个300面的金灯台呢全部被埃及人拿走了。那么结果罗伯安怎么办呢？他只好啊用银的盾牌来代替那个金的盾牌，这是第一次耶路撒冷遭难，第一次耶路撒冷沦陷，那是沦陷在埃及人的手里，这是第一次。那么第二次呢，就是到了约兰的时候，我们知道约兰是约沙法的儿子，约沙法可以说是以色列王里在犹大王里面，或者在以色列还没有分裂以前，不是，对不起，我说错了，那这个犹大国里面可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王，约沙法。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啊，就是约沙法，他呢因为仰望主，所以他有一次打胜仗的时候，他呢是这个让一些以色列人呢，这个会唱诗的人，摆在阵前。然后圣经说，他们刚刚唱诗赞美的时候，神就起来击杀了仇敌。所以那次呢，我们知道，约沙法因为依靠神呢，就打了胜仗。那这约沙法，我们知道是可以说是犹大王里面非常著名的一个王，就是他的儿子约兰。他约兰呢，是娶了亚哈王的女儿的妻子。我们知道亚哈可以说是以色列国里面，是北方国里面最坏的一个王。因为在那以前呢，以色列国他们虽然拜偶像，但是他们没有弃绝耶和华神，他们没有把神换，他们不过在神之外另拜偶像就是。那么到了亚哈的时候，他们索性把神就换掉了。所以我们的亚哈的罪啊，神是永远要背他。那么约兰呢，就娶了亚哈的女儿，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因为这个缘故呢，他家里他下面他的儿子孙子曾孙，虽然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但在神的眼光中不成为，原因就是他们是跟亚哈家有关系。那么神断不以无罪的为有罪，他一定要追讨，从父及子一直到三代到四代。所以我们知道，虽然约兰他的子孙可以坐在宝座上，但有三代是神根本就不算。所以到了约兰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可以说就是在那个马太福音讲到那个断代以前的那个段故事。那么在这一段约兰呢，我们如果读那一段故事，我们就很清楚。那这个谁呀、以利亚呢曾经写封信在背他谴责他。我们知道以利亚可以说是以色列国的先知，他的职事的范围是在以色列国，但那次他的确是很有负担，结果就写了封信给约兰，并且预言就是有一天呢，他全家要被掳走，没有留下一个，结果只剩下一个他的儿子。那么不止这样，他要得长病，那最后我们知道他果然是一个长生病，有2年之久。那最后呢，这个肠都掉下来。等到后来他过去的时候呢，他仍旧葬在耶路撒冷城，但是他不可以葬在列王的墓里。那这是约兰的故事。那就在约兰那个时候呢，发生了2件很重要的事。一件呢是以东背叛他，第二件事呢就是非利士人和阿拉伯人呢，他们就进犯耶路撒冷，而且掳掠了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可以说呢，是在约兰的时候，在约兰的时候，那这一次呢，他们以非利士人和阿拉伯人进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是把宝物掳去了，还有把约兰的妻子儿女都掳去了，没有留下一个儿子，只剩下一个逃掉，那后来就接着他做王位了。但是就是那个逃掉可以坐在宝座上的神也没有成，所以我们知道就在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城沦陷一次。而且那次和以东有相当的关系，因为那是第一次以东挣脱了以色列人的控制，独立了，而且自己立自己，而且自己立王了，那是第二次。那第三次呢，可以说是我们刚才说是约兰的儿子，约兰的儿子呢， 这个我们如果再读下去的话，约兰的儿子，然后呢，他的孙子是约阿斯，然后呢，约阿斯的儿子呢就是亚玛谢。那么到了亚玛谢那一次，我们知道啊，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亚玛谢啊，那个就是三个王里面最后一个神不算，坐在宝座上，大卫宝座上，这个神不算。那么那一次呢，他呢，结果就在盐谷，那同一个地方，你记得吗？就是在盐谷那个地方，大卫啊，曾经制服了以东人。那么在同样的一个地方，亚玛谢这次打了胜仗，就把以东人呢，差不多一万人就征服了。那就在那一次呢，对亚玛谢来讲啊，是一个非常大的战果，所以他就心高气傲。他就因为南边就是以东了，那么那个时候呢，他就派人去向这个以色列王约阿斯，另外一个约阿斯向他索战，一直向他挑战。那么那个约阿斯呢，就劝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你为什么心高气傲？难道说因为你打击败了以东，结果你就要来求战？那的的确确是这样。但是后来呢，在历代之下的时候，我们的圣灵特别加了个注脚，意思是这样做，圣经说这样做呢，实在是出乎神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这个谁亚玛谢他们呢，寻求以东的神，很有趣，他们把以东打败了以后，结果就把以东的神像带回来。那不知道为什么亚玛谢做了糊里糊涂的事，结果就拜起以东的偶像来，就拜起以东的神像来，所以就因这个缘故就得罪神。得罪神呢，就是因为他们寻求以东神，所以神就把亚玛谢就交在约阿斯的手里，这个约阿斯就来到耶路撒冷，把城攻陷了，而且呢，把一段的城墙差不多有400肘完全把它拆毁了，400肘有一部分的想把它拆，那这是第三次。那第四次呢，就是我们最熟悉的那次，就是被巴比伦王掳去的那次。所以加起来，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历史里面，一共在旧约里面一共有4次以色列人耶路撒冷受困，或者可以说是他们遭难的日子，也是可能。以东人在那里为也可能这个仇敌在那里为耶路撒冷研究的，这是非常可能的。所以这4个时候都会有可能。那么读圣经的人呢，就根据几个线索证明说，大概有2次是不可能的，在历史里。那一次呢，就第一次埃及人来打耶路撒冷的时候，大概那个时候不可能。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那个时候啊，以东人还在犹太人的管辖之下，还臣服在以色列人之下，所以应该这个是不可能发生。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把第一次就淘汰掉。那么第三次也不大可能，因为以色列王约阿斯攻打耶路撒冷，这个不应该算是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因为厄巴底亚第11节明明说，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我们知道约阿斯不是外人，他是以色列人，他是以色列国，不过是北方的国，就是。还有呢，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我们晓得，约阿斯以色列王不是。所以，如果根据圣经厄巴底亚给我们的资料的话，那么非常明显的，第一次跟第三次是不可能。所以现在只剩下两个，一个呢，就是可能约兰的时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巴比伦的时候。那就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说过，读圣经的人呢，他们的看法就不一样。那但从约兰的时候呢，那个证据非常的明显，因为我们说过了，约兰的时候刚好是以东第一次被他第一次独立，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有可能也有能力像厄巴底亚这里所形容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他们是狂傲的话，还有呢，他们遭难的日子他们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这是可能的，这是非常可能。所以我们记得这个这是第一次， 也就是二十一栏的时候，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有许多读圣经的人呢，他们就把俄巴底亚书这卷书大概是认为就是约兰那个最后做王的那八年，也就是约兰病重的那一段时间，约兰不是从掉下来，所以很可能这也是在那一段时间写了俄巴底亚书。那么这一班弟兄们，他们不相信，说是在这个巴比伦的时候，就是更后来的时候，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曾经说过，耶路撒冷耶利米的话乃是根据俄巴底亚的话，所以俄巴底亚应该更早，耶利米应该再好。所以根据这些证据呢，那么读圣经的人他们确定说大概就是约兰的时候。但是另外一班弟兄们，他们撇开这个耶利米那一段预言不去算的，如果光从俄巴底亚本身，还有呢从几个地方的圣经你把它好好的读一下的话，你就不能不觉得啊，因为俄巴底亚形容的光景呢，应该就是什么，应该就是巴比伦耶路撒冷就是在巴比伦的时候被掳的时候的光景，那很像很像。那现在我举出几个地方的圣经，那这个就是这一班弟兄们呢，他们因为读了这些地方的圣经呢，他们很十分的确定俄巴底亚是应该是那个时候。那么关于耶利米他们不知道怎么解释，但是呢关于这一点来说他们觉得很有把握，因为有别的地方圣经来说根据。那现在我们需要把那几个地方圣经也读过，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和我们后来的交通很有关系，有极大的关系。我们先读这个以西结书，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第35章，35章第1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我就是耶以西结。我们的以西结是被掳之后的先知，对的，被掳中的先知，这个我们知道。所以人子啊，你要面向西尔山发预言攻击他，对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西尔山呢、啊，我与你为敌。我们叫西尔山就是以扫山，就是俄巴底亚说是以扫山，也就是以东人他们所住的地方。我与你为敌，必向你伸手攻击你，使你荒凉，令人惊骇。我必使你诚意变为荒场，成为凄凉，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你永怀仇恨，在以色列人遭灾罪孽到了尽头的时候，将他们交于刀剑。所以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使你遭遇流血的报应，罪必追赶你，以及不恨恶杀人流血，所以这罪必追赶你。我必使西尔山荒凉，令人惊骇，来过经过的人我必剪除。我必使西尔山满有被杀的人，被刀杀的必倒在你小山和山谷中，比一切溪水中。我必使你永远荒凉，使你的诚意无人居住，你的名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们知道这是以西结说预言攻击以东人，攻击西尔山。那这里圣灵就说明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你永怀仇恨，在以色列人遭灾罪孽到了尽头的时候，将他们交于刀剑。这个特别是指着什么呢？指着巴比伦王进军耶路撒冷的时候的光景。所以从这一节圣经呢，你和俄巴底亚书那里一对照，你说俄巴底亚书不是14节说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所以你把这两节圣经一对呢，这个很明显呢，就是耶路撒冷在巴比伦沦陷的时候那样的光景，因为这里明显讲到以东所犯的难处。那这个是以西结给我们看，所以读圣经的人就根据这些圣经呢，很明显的断定说大概就是巴比伦的时候。那不止这样，我们再读几个地方的圣经，像137篇。我看我们所读这些圣经一定要把它记住，因为这个等一等啊，现在我们是讲历史的背景，那么等一等呢，我们在属灵上他们得帮助的时候，这个印象我们要有，那这样我们就容易这个领会这里的，就容易有正确的领会。我们读137篇，诗篇137篇，我们的这一篇呢 写被掳到巴比伦的人他们所做的哀歌。第一节，他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吹响西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做勒索，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却已上膛。那现在第七节我们注意了，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求你纪念这城，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向你待我们的那人便为有。所以我们如果注意第七节的话，你看你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就是他们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求你纪念这城。所以你把这些圣经跟阿巴蒂亚再放在一起的话，那很明显的应该以东人的所犯的难处，为什么神要审判以东人，很明显和以东人当耶路撒冷受巴比伦围困的时候，他们是拆毁拆毁之拆到根基，对他们说的，他们在那里幸灾乐祸的时候，那这个神为什么要审判他们的？所以你看这是另外的一节圣经。好，现在我们来看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第四章第二十一节啊，不是第第四章对不起，第四章第四章第二十一节，住乌斯地的以东民呢，只管欢喜快乐，苦悲也必传到你那里，你必喝醉以致漏气。所以你特别注意啊，这个耶路米哀歌是讲什么？是讲到耶路撒冷遭难的情形。因为我们说过了，耶路米那个时候大概是躲在加哥哥他的山下的一个山洞里面，看着耶路撒冷城被烧毁。那么当耶利米对着耶路撒冷发出哀歌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一句话是对以东人说的，就是我们刚读的，住五斯的以东民啊，只管欢喜快乐。那我顺便的讲一讲这个乌斯地，你们还记不记得这乌斯地是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你如果读约伯记的话，约伯啊，那里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还记得？那么还有呢，这个约伯啊，他有三个朋友，这个三个朋友里面呢，这个最主要的一个人就是以利法，以利法他们中间的首席神学家。那这个首席神学家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提曼来的。而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个读阿巴蒂亚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这个阿巴蒂亚那里怎么说呢？阿巴蒂亚怎么说？阿巴蒂亚说啊，这个提曼呢，你的朋友呢，多半是从大东过来。所以我们呢，你在读阿巴蒂亚的方向呢，已经并不准了。我们始终讲到呢，我们想到，因为我们呢，这个不是因为这个想法，学习当学我们的学习学，所以我们对民法很有偏见。就是呢，很多地方都跟马大很有偏见，因为怎么说呢，马利亚娶了上好的福生，所以我们就真的对马大总是不大好。那么第二十年里说我爱雅各，我恨雅各，从细节的这样的话，是我们对以法的观念，是我们对以法不会出现好东西。但这里很明显说，住乌斯地的伊东人啊，那有的是上面的告诉我们是约伯呢，多半是在那块的地方，这是我没有想到的。那不是这样呢，约伯的三个朋友呢，有一个就是从提曼来的，那提曼可以说是以东三个族的最大的文化者，那就像这里的辛苦一样。新罗上的算是和文化者，所以这个提问呢，可以说他们文化，而且他们中间出了许多的神学家，有一个是谁呢？就是耶和华。我们要讲清楚了，这些人都是信了什么？没有错。所以呢，我们看见呢，这个这里所说的住乌斯地的以东人，你们只管欢喜快乐，为什么跟他欢喜快乐？因为他们幸灾乐祸。所以他们就说了狂傲的话，
当这个长风烧的时候，就是一个人在那心烧了，因为欢喜快乐。所以让你看见了，他的无知的欢喜快乐，因为他肯定有最强大的能力，你不要做你就问题。后来就是把我的病人。但是我们慢慢看我们的脾气，因为你因为一个你是哀歌，另外一个是个语言，所以就是证明说呢，当这个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要么一个人把耶路撒冷交，把他们交给敌人，交给刀剑，要么就是他们说拆毁拆毁，一直拆的东西，就他们说的话，还有呢，就是当那个人信到了，在他们的鼓掌，在他们的拍掌，欢喜快乐，平凡欢喜快乐。那教会不是这个我们要有悟性才对，你不要以为说我们今天做了基督徒就不会做这种事，你千万不要忘记了，以草是以撒的后裔，这不是任何可以，我们要千万要记得这件事。我们虽然被以撒为偏见，但等到历代志上讲那个家谱的时候，你不要等到亚伯拉罕接着讲以撒，然后以撒第一个讲的讲以撒，然后才讲以色列，才讲雅各。是虽然我们知道在神虽然是特别爱以雅各拉罕，因为爱雅各不错，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个原则来说，以扫还是从以撒生的，是以撒的后裔，还是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你知道，特别是我们得罪了蒙恩的爱主了，我们在这里有一点的缺席了。那就证明说，我们是在一个恩典的原则之下，是在好像是从以撒这个系统上，大家不要忘记了。也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个东西，我们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以东所代表，我们能做这样的事，我们能够看见当什么教证被拆，当什么教证被拆烂的时候，你在许多时候我们能够拆毁它的，不仅拆到根基。而且许多时候，我们能把弟兄交给刀剑，而许多时候我们现在冷漠。其实我们有很多弟兄和我们看法不一样，但是我们不能，当他们遭难的时候，我们不能欢喜快乐。虽然我们曾经被逼迫过，虽然我们曾经受过苦，但有没有一次，当那些逼迫我们的弟兄？像一种灾难了，结果你心里有没有觉得，感谢主，是我现在觉得是神恩了，那报应到什么了？那种情感的记得，这个人是你帮的了。就是今天你受逼迫，就是今天你受你弟兄的为难，今天虽然我们被拆散，今天我们虽然被误会，那是逼迫我们弟兄，如果他遭难了。如果他有一个苦难了，就是我们的感觉是什么感觉？我们的感觉是不是感谢主终于替我们伸冤？你看我们是对的，所以我们面对这个苦难，一定要飞跃到那个情形里面。亲爱的弟兄，我已经看过和听过很多这样的话，这些话才能成为不同属灵的人口中说出来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以东这个功课是太重要的，是是的很。这个以东所代表的肉体不是提供那些犯罪堕落不认识神的我们，不是这个肉体是当时我是担任的以撒手里面，是担任那个传过给恩赐位的，是担任的那个以后恩典工作的一帮人。因此许多时候因为你觉得主与我们同在，因为觉得主与我们给我们给的路是对的，是正确的，所以等到一些和我们不相同的人，他们的路看法不一样，弟兄们，等到他们遇见难处了，你说你看看，感谢你笑着接过来开开的眼睛，让你走和我们一样的道路。弟兄们，也许你的话是对的，也许你代表的真理是对的，但是我们是很笨的。所以，亲爱的弟兄们，实际上一定要在我们上做工作的很深。那么，这个我们的欧巴比亚必须给我们。而为欧巴比亚，你认识我们见证就很难得了。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都没有在我们解决，所以和事实当中就是最难最难读的地方。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以色列人，这是以东，以东跟雅各就是他们的近。当然我们知道以我们在以色列民族，但是并且让我们记得我们里面就有这个名，我们里面就有这个本领。所以你根据刚才我们英文里所说的，我很清楚，当这个耶路撒冷在这个巴比伦的遭难的时候，他欢喜快乐。所以我们 是我们在做这个文章，到底细节二十五章给我们再读一下。二十五章，二十二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以东报仇雪恨，攻击犹大家，向他们报仇，大大有罪。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伸手攻击以东，剪除人于牲畜，使以东从其刃起，人必倒在刀下，必要变为荒凉，直到底半。我必借我们以圣人手再次以东，以色列民，以叫我的怒气，按我的愤怒，在以东施暴。所以这个都是指的什么说的？这个都是指说巴比伦，就是以色列人对巴比伦惹去，因为在灾难的时候，以东人所做的。所以以东人，我们知道以东人报复血恨，攻击犹大家。所以你把这些啊，通通放在一起，特别是你们这样对待你欧巴蒂啊，你记得第十节，因为向兄弟强暴行，兄弟雅各强暴。羞愧不接待你，你必永远，你也必永远断绝。所以你把这些真的放在一起，那么从上部人是逃不掉一个结论，就是说，这个明明是整个这个巴比伦这个征服耶路撒冷的时候，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以东人所做的事，但是而且在别的地方圣经把以东的现状一个一个写出来了，而且刚好和俄巴底亚的正面而上。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谁动呢？是乌兰的谁动呢？还是在这个还是在这个大部分的时候，就是我们正在做这样一个方案，但是我们那个对我们有更深一点的帮助，我们还要等等，我们还要多说一点。我们目前我们对于这个年代，我们先下这样一个方案，这个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是欧巴底亚是个先知。这个先知的名字，就他是先，当他在那里这个这个先知啊，人是很特别的人。在他的人里面呢，他能看很远很远。你记不记得以利沙有一次见到亚薛，就是见到这个叙利亚王亚薛的时候，他一看见他，第一眼看见亚薛的时候，他就哭了。他为什么哭呢？因为他的眼睛，他的眼睛一直看，一直看，能透视到什么时候呢？就是能够透视到亚述将来做了叙利亚王以后，他如何的逼迫以色列人，如何的如何的屠杀以色列人，内部光景呢？完全一模一样的现在现在亚述的人先。那这件事不知道过了多少年多少年以后，他等了好多年好多年以后。但是那个时候呢，他已经能看见，所以他看见那幅画是神给他看见的，所以呢，他一定睛看见亚述，那么亚述是不是觉得看了这之后，这不是太新奇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确能有那个透视的眼睛，能看见将来那时候所要发生的事。所以这个给我们看到，当你先知们写先知书的时候，先知们乃是被放到这种无人的光景下。所以呢，他的眼睛啊，是一直往前看，但是不要忘记了，在先知来说，他一直往前看呢，以人的原则来讲，是一直看到时间的末了。但是就是因为他看到时间的末了的时候，对他来讲，有几个图画他是不清楚，是混在一起的。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特别是旧约里面的先知以赛亚，或者耶利米，或者别人也好，那么特别是一个大象带领的先知，当他在那个发出预言的时候，那么你回过头来看出预言的应验怎么应验的时候，你觉得很稀奇。但为什么你不要这段圣经呢？到底是解决主的第一次带来说的呢，还是主的你再来第二次来说？那么有的读圣经的弟兄们说，原段圣经是指着主第一次来说的。那么有的弟兄们这个名字是指主再来说的。那么就你严格说来，两面都对。为什么两面都对？因为 我们这个回过头，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我们是在给我们自己带来，这个我们很清楚，因为我们今天收到金子，而且金子来的是，而且有一些主权的带来，当做什么困难呢？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我们今天站在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当当我们和以色列在往前看的时候，却分不清楚第一次跟第二次。初次发起照顾圣灵的感觉，发出有关弥赛亚来的预言，在他来讲，两件事是混在一起的。所以呢，他的预言呢，可以用在第一次主来，也可以用在第二次主来。所以，所有的圣经人都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很多旧约里面的预言。就这密集的应用，短暂期的应用来讲，那特别是指着谁呢？是指着这个，这个近期来讲呢，是指着比如说像中间的同学，那么如果往远处来说呢，也可以应用在我们走掉第二次回来说。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好吧？就像如果你给马拉基的，你记不记得？圣经说，当你第二要来的时候，他忽然进入圣殿，这个很清楚，对不对？那么你如果跟着那些圣经国家认证，那个是指的，比如是第一次来的，还是第二次？那么有的人说，那第一次来说，所以你现在当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新的圣殿已经在那里了，所以所谓大伯一定要回到耶路撒冷，这个圣殿盖起来了，我们得参观，所以这。因为你第一次你再第一次来，那么这个呢是很明显指的是第一次再来说，第一次来说的，那这个概念对不对？对的。但是这次圣经的话，也同样是指的是第二次再来说，意思是说等到是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那个圣殿要重建的，所以现在我们叫做以色列他们把圣殿调到真理好。真正只要希望有一天呢，有办法这个在这个摩利亚山呢，把回教士不知道怎么样形成，能够很和平拿下来，然后呢把圣殿给重建，用自己的德就回来。那么这次我们怎么知道主回来以前圣殿要重建呢？但是我们所读的圣经是个非常要紧的一段圣经。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两句同样一节圣经，是应用在主第一次来，主第一次来也同时用在主第二次，还不止这样。更近一点的应用是指的谁？大哥说的。那你说是？那你说他忽然进入圣殿？很多次圣经说，那里的圣经呢？有的人说是指的什么大哥？有的什么大哥是第一代进到耶路撒冷的，是指的什么大哥来说？所以如果这样来看的话，你是在那一段的预言，也就是说那一段的这个，也就是说那一段的预言呢，是最近的是几个小的大哥说的，然后呢是几个主第一次来，然后呢是几个第二次来。那你如果把这个三个印象通通综合起来，你再回过头来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的预言，全部都不是一次的说了。而且可能是好几次，因为在圣经里往前看的时候，他只是圣灵也是把这几次在发生的事，就在他的眼前一次看见，所以他分不清楚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那如果从这个原则里面来看的话，现在我们就能懂这个道理了。因为当俄伯第二往前看的时候，在这里所有的打点的话，一面来讲是他亲眼看见，但他看得更远，换句话说他所说的也是预言。那一个是预言的话，那预言的应用不光是一次的，预言的应用是多次。意思说只要同一类的事情如果在一起的话，那还会在先知分不清楚的。那同样的主来第一次来和他第二次来，在先知来讲是看不清楚的。那现在呢是关于耶路撒冷遭难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如果两次、三次相同进行的话呢，都会看得清楚。这是他说的来，他所说的预言能够应用在耶路撒冷第一次遭难、第二次遭难顺序呢，我们举后七十五七个太子来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时候也同样可以用到看得上去。所以如果从这一段来看的话，那非常的清楚。 我们可以从整个圣经里面下一个断案的是，厄巴底亚这本书的的确确是在约王的时候写的，但是呢，他关于这个约王的时候，那个所写的篇幅并不一定只用在约王的时候。那个情形呢，可以用在什么时候？可以用在这个巴比伦被掳的时候的情形。那应该的是用的，是整个一些历史成功的时候，那个所描写的情形呢，就像厄巴底亚所预言的一样。所以你看，因为厄巴底亚在前，以色列在后，耶利米在后，所以这已经是以色列的耶利米全是历史了。而那个历史所发生的故事，刚好是应验了厄巴底亚的预言，就这样就是完全的解决。你看那个两班电子都是对的，就好像有一班认为某个圣经只用的是第一次来，和某个人用的只是第二次来一样。所以这样的讲，我们就很清楚了。厄巴底亚应该严格说来是在约兰的时候写的，啊，约兰特别生病那段时间，就在当年就写的。那么，然后呢？的的确确，在厄巴底亚的官邸是他亲眼看到过，但是因为这个是神所漠视的话，是不能。所以那个话呢，同样的能应用在将来所要发生的任何事情，只要跟因为将来有关系的，你发现都可以应用在他身上。更重要的就是，所以从历史上我们大概是可以这样断定，我们有了这样断定。但是我们所有人生出来，对于圣人的定义，在我们自己的，还不是在我们的降低多大地啊，在你什么时候写，这个还是不是很重要，重要但不重要的就是，对于圣人就是这个这样的一句话，在我们自己的整个的焦点呢，这个整个大地的焦点呢，是在耶路撒冷身上，是在耶路撒冷以东和耶路撒冷的关系。所以现在你回过头去看，好好看这个四次耶路撒冷方面，你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你发现什么事呢？你发现这四次耶路撒冷这部分呢，都和以东人有关系，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说虽然在历史上，你可以说厄巴底亚是约兰的时候写的，然后同时可以应用在巴比伦的时候，可以这样说，这么应用在第一次跟第三次，就这么用，就历史战斗如此。但是因为你注意说四次，因为受了围困，都和已经发生关系的缘故，你就不能不怀疑一件事，不能不问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很有趣的问题。就是说，在耶路撒冷被迫总是和以东发生关系，那莫非有这种叫我们注意就是，这特别当我们注意到已经代表属于代表我们里面的肉体的时候，特别代表这个属于意义的时候，这些属于意义的时候，那那不就应该没有时空的概念？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看那个原则呢，不光是用在第三次跟第四第二次跟第四次，同样呢也用在第一次跟第三次。因为现在我们是属于眼光来看，或者说我们如果把这个耶路撒冷四次被困，永远又从属于角度来看，从主观的角度来看，完了就没有时间的东西。因为在神永远的计划里面，在这里神要给我们看见了，这事情和以东呢，总是跟耶路撒冷发生了一种的东西，而且和耶路撒冷的被掳总是紧紧连在一起的。现在呢，厄巴底亚的信息不光是可以用在巴比伦的时候，用在约兰的时候，应该是同时用在的四次。换句话说，这个耶路撒冷被掳或者耶路撒冷生命这一次的策划，应该是那个直接的翻译到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里面。这样就代表了以东到底在我们身上是指的什么东西。所以现在在我们两万众生的看护以前，我们现在要回过头来看，在历史上的这个四个事件，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历史上的旧约历史上的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四次被困，到底代表什么意义？ 如果我们明白了以后呢，这种地址呢，我们就能够更清楚。这第一次我们讲到罗伯安这个第五名埃及人来攻取的罗伯安，我想目前当地在做的地址我上次提过，就是我们知道所罗门呢是最智慧的人，是空前绝后最智慧的人，是今天晚年的时候呢做了最愚昧的解释，那就是拜偶像。我们的目的在拜偶像更愚昧，稀奇的很。这个世界上历史上最聪明最智慧的人，结果做了最愚昧的事。那么等到他做了最愚昧的事以后呢，情感的记录就是神就差遣先知去责备，责备这个所罗门。那么告诉他说，现在呢，我要从你的手中把国夺过来。不过呢，我不在你还活着是这样子，我要在你儿子身上是这样子。所以你知道，后来有这个先知呢，就对人说这个手，就是有了不安的他的一个臣子，要得十个国，必须要得十个支派，因为他们只剩下了两个支派。之后所罗门非常不喜欢有了不安，有了不安呢就逃到埃及去，这个我们不要忘记，这是第一件事。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在这个特别是在这个神责备所罗门的时候，被责备完了以后，我觉得有一节圣经呢，我进入第一节呢要能够记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节圣经。我们讲到读这个六人记上第十章，六人记上第十章，第十一章，我想我们读第九节，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耶和华那造我的神。今天我们看原来神如何对你说的，第十三节第十二节。然而因父大怒，父大起大怒的缘故，我不在我活着的日子行这事，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我要因我仆人大怒和我所拣选的约瑟人才留一千给你的儿子。这个话讲完了，现在这个神对大怒的所罗门话讲完了，讲完了以后，下面第十四节接着神就做了一件事，这件事是什么特别的？耶和华是以东人施达西奇做所罗门的敌人，他是以东王的后裔。我一会呢就讲关于这个以东王的后裔哈达的故事，就是后面接着下面讲的。我一会再读第二十三节，神又使以利亚大的儿子利未西奇做所罗门的敌人。他先从逃避主人所巴人与哈达的底下，大卫击杀所巴人的时候，立线招聚一群人，自己做他的逃避，往大马色居住，在那里受。所以你看，神先兴起了以东人做所罗门的敌人，神又兴起立线做所罗门的敌人。那么是二十六节呢？神又兴起了以罗伯安来做他的敌人。那么，这个是在神对于亚所罗门审判以后所要做的第一件事。那么这个事呢，我们要记得，在所罗门还活着的时候，神不直接走，因为像我们刚才所说的，神呢要顾虑这个神，特别是因为他父亲大卫以后，他在不在活着的时候行这些事，他的政策不对。所以都是等到罗伯安的时候神才这样做，但这样做明显证明就是神正直的手在所罗门身上。所以我们不要弄的，虽然是罗伯安身上的故事，事实上是所罗门身上的故事。现在依着所罗门为了所罗门这个做的最愚昧的事得罪什么人，现在神正直的手在领导所罗门。 在这么多数字的时候，你第一件事兴起的就是要使你跟人和平心情做什么努力。那么现在就是你等到读那段圣经的时候，你就会晓得这个你跟人和平是怎么回事。你就原来啊，在大卫的时候，只有大卫啊在耶路撒冷就把整个的以东就征服下来，然后伊拉能够住在以东第一块地六个月，就是把所有的民工全都迁了，就是他的骗法子了。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这个变法就哈达，就以东的哈达就从那里逃脱了。他们就逃到哪里呢？就逃到埃及了。到了埃及法老王那里，他就派把食粮给他，又给他黄金，就是等于屁股。那不光这样呢，而且还把这个埃及王，这个王后这个梦子啊，也赐给他做妻子。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叫连哈达的自己的朋友说，他在埃及是一点的缺乏都没有。但他听说大卫啊和他列子同睡了，而且约雅约帅元帅的约雅也死了，这个他就求法老王打发他回原来地方去。那我们不要忘记了，就是这样的结果呢。等到大卫死了以后，然后呢，这个以东这个哈达呢就起来和这个所罗门作对。也就和所罗门的后裔做，那么这一个是神的第一个，可以说神第一个政治的神。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不要忘记了，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骚扰所罗门，并不是说在大卫的时候，他们是绝对的不在大卫的手上，而是他们是现在我们说是大，现在就是不在大卫底下，没有问题的，并不是说不在大卫手上。但是因着所罗门一失败以后呢，你看见以东就开始做了。所以我们永远记得一个非常要紧的原则，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凭着圣灵而行，什么时候我们身体是健康的，我们抵抗力强的时候，虽然病严重往往还在我们身上，但是还是没有病。但什么时候我们身体是虚弱，什么时候我们就不活在我们的灵里，就不受着圣灵行的时候，你看第一个骚扰我们的是什么？第一个骚扰的我们就是什么？上帝对我们要很小心很小心，我们一受不小心，我们本来应该像以前我们一样从此我们得到最高的机会，但是什么时候我们陷入愚昧的事，你看着神对我们第一个圣经的时候，你看着第一个圣经什么？第一个圣经就是一根开始骚扰我们。那因着这个骚扰，就是你不能够说后来和这个和埃及人没有关系。你知道为什么埃及人要起来攻打他们？因为埃及人当这个大卫和小罗门的时候，已经暗中的培养了一个人，也暗中的培养了所罗门。你知道，我们波罗门后来因为不容忍所罗门，所以他就逃到埃及。这个是谁欺负他呢？也是埃及人这么欺负他，一直等到所罗门死了。所以你看呢，哈达呢是躲在埃及，等待大卫和他们的同睡，他回来了。那么所罗门失败了，他就回来了。那现在你们不安的是等到所罗门死了，他又回来了。所以可以说呢，在背后，埃及已经培养了两个反对所罗门的人。第二个，你们不安把整个的国分成两个，就拿去十个支派。那这个哈达呢，我们知道，从这一段时间知道，那个时候以东呢。虽然表面上还不在所谓以色列人底下，但事实上已经与他为仇敌，已经做他的敌人。
已经暗中的培养了这个以东哈达，还有培养了这个耶罗伯安，所以等到罗伯安五年的时候，你就埃及人自己就来了。所以我们很难，我不知道弟兄姊妹领会不领会，
埃及呢是最南部的，对不对？那么这个南方犹大国就是罗端这个国呢，北边的敌人现在都是以色列国，这个南边的敌人呢变成那就是耶罗波安所代表，南边的这个敌人因为这个、因为以东就在、他的南界，所以南边呢就由这些这个谁的骚扰，就由这个以东哈达的骚扰，也一直和耶罗也和所罗门作战。他们也许不是打的是正规战，也许打的就是游击战，我们不知道。但是因为有这两个人曾经在这个以埃及受过训的，是得过他们帮助，得过他们庇护的，他培养了这些人以后，你看他们两边等于都是可以响应埃及。所以我们不知道耶路撒冷怎么沦陷的，有一件事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是沦陷了，而且是沦陷在谁的手里呢？是沦陷在埃及的手里。现在埃及呢能够直接的侵入到耶路撒冷，那这是耶路撒冷第一次的陷落。那亲爱的弟兄，我们知道耶路撒冷乃是代表神的建立的，那这一次你发现耶路撒冷的陷落是怎么陷落的？意思就是说埃及的势力在红海那边的势力，叫以色列人都是过了红海的，结果在红海那边那个世界的势力呢竟然破坏了神的建筑，竟然能够兵临城下，而且能够把所罗门的金盾牌拿走。就是属灵的话来说，所罗门那个三面金盾，三百面金盾牌所代表的乃是几个神自己的保护神。但是很稀奇，那次等到埃及所代表那个世界的力量进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把这个整个神的保护都挪走了。所以你知道，这第一次神的见证遭到苦难，神的见证遭到亏损。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原因你不能不说和耶罗波安没有关系，你不能不说和以东没有关系。所以弟兄们，让我们记得，不错，世界是外面的敌人，世界是外面，我们已经脱离世界，我们已经受尽归入主的名下，我们已经在红海的这边，所以世界不应该侵犯神的建筑。但是你知道，许多时候我们里面的肉体，我们的以东能向世界求援，还有以色列人所代表的，就是耶罗波安所代表的原则，也向世界求援。当他们从世界得的好处，当他们从世界得的喂养的时候，亲爱的弟兄们，把这些力量联合起来，迟早有一天你看见神的见证要摧毁神，慢慢世界的灵就爬到教会里面来。所以慢慢你就会发现，到神的教会里面就充满了世界的灵。当这个世界充满苦闷的时候，到处都盼望说能够有一种释放，甚至连佛教里面那些佛教念经的人，他们因为苦闷的缘故，他们都巴不得能够得到一种的释放。所以你知道，今天世界所有的摇滚乐，不管什么样的音乐，有一个特点，有一个要求，就是人间的苦闷，要年轻人，要年纪大的人能够放松自己，能够从里面得到解脱，能从里面得到释放。亲爱的弟兄们，很不幸的是，如果我们不认识以东的轨迹，我们如果不认识什么叫做以东所代表的肉体，那有一天你会不知道为什么竟然世界的灵会爬到教会里面来。当这个世界要求释放的时候，结果神的儿女中间也要求释放。不要忘记，释放是对的，应该是灵的释放，不应该是魂的释放。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因为不认识以东的尊严，表面上来说是世界的灵进到教会里面来，所以你看见当神的儿女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用的办法是世界的办法，弟兄姊妹的打扮是世界的打扮，和世界就没有了分别。弟兄姊妹，当这种光景临到的时候，请我们记得我们的盾牌，因为现在你分不清楚到底是水在船里面呢，还是船在水里面。船可以在水里面没有错，但是水不能在船里面。教会可以在世界里面，但是世界不能在教会里面。 那么世界怎么跑到教会里面来？那个应这个应该是很远很远的，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当我们得胜的时候，你不要忘，当我们得胜的时候，就像大卫的时候一样，结果呢，我们的肉体就受了十字架的罪，结果这些肉体怎么办呢？肉体就要求世界来处理。那当我们属灵光景好的时候，没有难处。什么时候我们像所罗门一样，我们一视角，我们一失去我们的智慧，我们一做了愚昧的事，你看见你第一次耶路撒冷就沦陷，这是耶路撒冷第一次沦陷。那第二次的沦陷我们看见过是约兰的事，那那一次什么呢？那一次是非利士人。那非利士人是什么人？我们不要忘记，非利士人从表面上来讲呢，和以色列人是一模一样。这个一模一样在什么地方呢？他们都是离开埃及，都是进到迦南的，两个都是一样的。以色列人是离开埃及进到迦南，非利士人也是离开埃及进到迦南，但是不同在这里。以色列人呢，虽然是离开埃及进迦南，但是非利士人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以色列人经过了两道水，而非利士人没有经过两道水，他们抄近路，沿着海岸的路就直接的从埃及就进到迦南。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知道，当非利士人起来侵犯耶路撒冷，那我们就要问说，非利士人到底代表一个什么原则？非利士人很明显代表一个属灵假冒的原则。从外面来看，我们是离开了埃及，我们脱离了世界，你不爱世界，他也不爱世界。但是现在呢，你到了迦南，他也到了迦南，弟兄姊妹，你完全分不清楚到底这里面不同在哪里。但是圣灵知道不同在哪里。以色列人是经过了红海，也经过了约旦河，经过了红海，世界的问题解决了；经过了约旦河，自己被解决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两道的水代表十字架的工作，一面对付了世界，一面也对付了我们的罪。所以圣灵今天所问的不是外面如何，圣灵问题所问的乃是有没有在我们身上经过十字架的工作。否则你可以说我离开埃及了，你也可以说我进到迦南，我们每一个人在一起都没有不一样，但是请我们记得，这一次是谁侵犯了耶路撒冷呢？谁侵犯了神的见证呢？乃是非利士人。而非利士人所代表什么呢？乃是几个属灵的假冒，乃是几个有一个经历是可以不需要经过十字架的功课。有的人会告诉你说，你进迦南，你只要一下从海边就经过了，根本不要经过这两个。所以你为着希望达到迦南，你巴不得能够早一天活在灵里面，能够活在圣灵的，能够活在圣灵的引导里面。结果呢，有人会告诉你说，你只要这样做这样做，你就在灵里面，你就达到迦南了，你就成熟了。因此呢，这个原则是什么原则？这个原则乃是非利士人所代表的原则。你相不相信在教会里面，教会历史里面，许多时候神的见证沦陷了，是什么结果呢？是非利士人。因着神的儿女贪图进步，因着神的儿女贪图的捷径，巴不得能一步登天，巴不得能一下属灵，所以我们就借了许许多多的方法。因此呢，这些方法都不是十字架的方法，因为经过十字架的方法太苦了，太难了。要经过两道，经过一道以后世界没有了，再经过一道连我们自己都没有了。因为十字架是要我们命，十字架是叫人讨厌的地方。但是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第二次的被掳，这个巴比伦的第二次围困乃是非利士人做的，非利士人做的，那就是约兰的事。你知道这同样的跟约兰的光景很有关系。约兰得了长病，后来长掉下来，我们知道这里就代表约兰的失败。因着约兰失败的缘故，所以现在给非利士人有机可乘。 那么第二问题，如果光是非利士人在这里这个进攻，光是把这个耶路撒冷城攻陷没有关系，但是根据俄巴底亚，难就在难在哪里呢？是以登在旁边和平。所以你看见，当一个属灵假冒的原则侵犯到教会的见证的时候，许多时候你就要有当枪的，许多时候有鼓掌的，有喝彩的。所以呢，好像虽然那句话是应该是应用在巴比伦那个被巴比伦那个时候，但是就原则上来说，弟兄姊妹，就是约兰的时候，就是属灵的意义来说，以东人说拆毁拆毁是拆到根基。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因为在我们里面肉体有一个本领，我们喜欢的，我们喜欢的。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是第二次以色列第二次什么被毁呢？第二次耶路撒冷被毁，被困。那第三次呢？很稀奇。第三次被困，我们说过啊。那哦，对不起啊，我刚才我顺便不提，我这个第二次那个是以东已经独立了，我们说过，因为他独立了，所以他现在有本钱。你知道，特别当我们呢不顺从圣灵的时候，那圣灵这个肉体啊，很容易宣布独立，很容易做王。他一做王的时候呢，他可以把我们交给仇敌，把我们交于死地。他也可以在那幸灾乐祸，他那个拆毁拆毁，全拆到根基。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神对于那个肉体的判断，我们里面那个肉体这个裁判是什么呢？要他永远断绝，要永远被解决。弟兄姊妹，不要把这句话用在我们弟兄身上，不要用在别人身上，要用在我们的身上，因为这个肉体是在我们里面。而我们不知道说这个肉体有多诡诈，许多时候我们说是世界侵入到侵犯了神的圣权，许多时候我们说是属灵假冒侵犯了神的圣权。但如果没有以东人助纣为虐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见证不是那样的混乱。但是今天有这许多混乱的光景，我们要说我们里面的以东有极大的贡献。今天我们看见神的儿女中间，在教会里面一种荒凉的光景，一种四分五裂的情绪。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能不说，我们里面的异动做了这样的事。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听见有的弟兄们说：“哎呦，你看他们这批弟兄们，这个乃是某一般的弟兄们经过大爆炸以后所剩下来的碎片。”你听见这句话，你有什么样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当神的儿女被分得四分五裂的时候，每一个人里面都应该是忧伤的。不是因为某一个团体四分五裂以后，我们在那里鼓掌，我们在那里说：“你看，你看，他们这样分散了。”如果我们那样的感觉的话，就是那句话一定是我们的一种说的。所以不要在那里笑。某一个属灵的团体四分五裂，某一个属灵团体一个变成两个，分裂再分裂。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句话不是你说的，也不是我说的，我们都应该披麻蒙灰。神的儿女四分五裂，我们每一个人脸上都有血迹，我们都没有光荣。我们怎么敢去批评别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像克拉党的后裔。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仍旧在这里，我们要知道主的见证到了一个今天这样的地步，是因为以东说拆毁拆毁直到根基，是因为以东的人在那里说，在那里好像看别人的光景一样，看人在旁边看，还是别人的故事一样。但是你不要忘，当我们的主为我们祷告的时候，叫我们合而为一的时候，因此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该有份。今天神的儿女四分五裂是我们的心，某一个神的儿女团体中的四分五裂也是我们的心事，这是以东造成的。所以弟兄姊妹，不是属灵委员的问题。我们常常觉得，如果今天我们能遇见几个属灵的委员，问题就解决了，不见得能解决问题。这些属灵委员里面的以东，你知道能给见证带来多大的伤害。所以弟兄姊妹，俄巴底亚是虽然短，对我们来说有很深的信息，这是我里面一个很深很深的负担。我在主面前祷告，我不知道怎样来诉说我里面的感觉。特别有的弟兄们说到主的见证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我们不认识俄巴底亚，我们实在说来，我们是不认识神见证的人。 我们不懂得神的见证怎么荒凉。我们只根据圣经第一次是埃及人，第二次我们知道是俄罗斯人。因此呢，比这个还要多。你再读第三次的时候，你就知道耶路撒冷怎么送的。所以并不能让我们看见今天神的见证荒凉，神的见证失败，我们今天落到这样惭愧羞愧暴走我知道这个羞愧的地步。亲爱的弟兄，我们要问说这个耶路撒冷是怎么写的。第三次我们知道那次啊，原来呢亚玛谢打了胜仗，我们不要忘记啊，那次打胜仗是胜过了以东人。那一个那次接受了十字架的工作，我们有的时候对付了肉体，感谢主，但是很奇怪，失败就接着来了。就是一个亚玛逊人，他对付他那次胜过了以东人，结果他就把以东的神像拿回来了，结果就拜起以东的神像来。那么后来呢，他们贝罗证明说神是把他交代这是出于神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寻求以东的神。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这个信息不是，今天如果你靠着十字架的工作能够对付我们里面的肉体，那特别是以东，你看见你在实在，你实在看见有主特别的恩典。因为今天很多人认识以斯玛利所代表的肉体，没有看见以东所代表的肉体。所以如果你接了十字架的工作，你能够起来对付以东的肉体，感谢主，你要觉得现在我又靠着主又长进一步了。但是稀奇的很，投机诡诈的。正当你觉得你有一番的教育，真的觉得你在这边长进一点，现在我终于认识以东的轨迹，现在别的弟兄们落了这个圈套，我绝不落在那个圈套里面。但是不要忘记，你真的这样高兴的时候，你不知不觉的你就寻求了以东的神。我要问你什么，以东的神是谁呢？那根据现在考古学家的发现了，以东的偶像很多不错，但里面有很有名的偶像是你我每一个人都知道的。那个偶像是谁呢？乃是以扫。以扫是谁呢？以扫就是以扫。所以你看你稀奇不稀奇，弟兄们？如果我们不认识十字架的工作，当我们借着十字架夸胜胜过我们的仇敌以后，你看你不知不觉的，你觉得我们这个人非常非常大，慢慢慢慢的，我们自己就变成那个偶像。所以你看，如果你研究的问说第三次到底谁毁坏了那个见证呢？你不要说亚西，你不要说是以色列王啊来打他，其实不是的，因为他一下打了胜仗，他高兴得不得了，他这个去向人家挑战去，结果神就把他交在他，就把他交在那个人的手里。所以那是谁毁坏了耶路撒冷的见证呢？是亚玛谢自己，是他自己邀请敌人来攻陷整个的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你看见没有，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整个圣殿的破坏是因为埃及人，是因为教会里面有了属灵的假冒，你忘记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比别人强，我们发现我们里面的肉体，以东所代表的肉体，我们借着十字架夸胜的时候，我们一放松，不要忘记了，我们慢慢开始欣赏自己，慢慢觉得我们在主面前有造诣，我们就看不起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觉得我们的学生都是别人的老师，我们觉得神和我们同在，我们觉得你看这个弟兄也不懂得那个，那个弟兄也不懂得那个，我们说我们是教会，别人都是公会。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难处是什么呢？那个难处结果就是你自己邀请仇敌把整个的见证拆毁了。所以弟兄姊妹，第三个敌人很清楚的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你没有想到我们自己能成为我们自己崇拜的偶像。你知道今天我们说崇拜偶像，我们总是脑子里面有某某弟兄或者某某事某某人做偶像，但是要我们记得许多时候就是我们对自己做的，我们太崇拜我们自己，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太重要。你怎么试试看，你从来不知道你是崇拜你自己的，只要有一次你的主张和看法被弟兄姊妹否决，你就知道；只要内心否决，你不要机会了。你说进，你好不容易你说我们今天呢，为了主的缘故，我们一同来服侍，我们来聚会已经给弟兄姊妹很大面子。结果呢，我是凳子要那样摆，那个弟兄弟凳子要那样摆，结果就那句话，你不行，你不来了。为什么你不来？为什么你要软弱下去？因为你觉得你的看法是最重要的，在这么多的看法里面，你的看法是要紧。 你不知不觉中我们是在那里崇拜的，是以自己来做偶像。如果我们不是顺从寻求了以东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的教会不会到这里。所以你看见这是第三次耶路撒冷被围困，那第四次我们很清楚是落在加勒底人手。那弟兄姊妹，巴比伦人又称作加勒底人，谁是加勒底人？你记不记得亚伯拉罕是从加勒底的乌尔出发的，荣耀的神向他显现，他就离开了那个加勒底充满偶像的世界，因为那些偶像是最不荣耀的。结果荣耀神向他显现，他的心就被吸住了，结果他就渡过了一个幼发拉底河，那一条河渡过来以后，圣经说他就成为希伯来人。希伯来人什么意思？希伯来人就是渡过河的人，他们渡过了幼发拉底河，来到了迦南北地。这个是加勒底所代表的原则。因此许多时候我们如果失去了那个荣耀神的显现，失去了那个祖先的护照，当初亚伯拉罕祖先的护照，那个护照是叫我们离开加勒底来到了迦南，结果加勒底是在大河的那边，我们都是渡过河的人，我们就成了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我们是真希伯来人。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应该活在祖先呼召那个境地里面，那应该活在亚伯拉罕那个整个的应许的里面。但是很可惜，因着以色列人失败，因着以色列人拜偶像，在神之外不忠心于恩上神，不忠心的缘故，结果他们就被巴比伦掳去。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在他得救以前，在他蒙召以前，在海在大河那边那个旧的影响有，这就说明出许多人他得救以前他是希伯来，但什么时候因为他不小心，因为上帝不忠心的缘故，那个从前那个希伯来的影响力又回来。我们年轻的时候犯过罪失败过，我们得救了，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我不小心的话，你看你有一天那个加勒底的力量和影响力就要回头，把我们从那个荣耀的光景里面带到羞耻的光景里面，把我们从一个迦南所代表的属天的境地到带回到那个加勒底乌尔那个很卑微的地方。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到了这个时候教会就落到很低的地方，彼此你吞我夺，彼此攻击，彼此相咬相吞，而巴比伦乃代表混乱的心，因为这个缘故在神的儿女中间就产生了混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以色列人历史上的四次耶路撒冷被掳，岂不是说出今天神的见证如何被毁坏的原因，如何被困被遭难的原因？而这四次你发现都和以东有关系，以东是拆毁拆毁直到根基。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为了这个缘故，为着耶路撒冷的见证，为着主自己的见证，请我们记得俄巴底亚是个太重要太重要的事。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以东和神见证的关系，因着那样的关系，神说我要叫你永远占据，意思就是神要叫他永远都坚持。我们的肉体，以东所代表的肉体，要永远被挂在十字架上。神对以东的命定和判断，就是要杀得片甲不留。对于以东，是越无情越好；对于肉体，是越无情越好。你只要对他宽恕，你只要容忍他。结果你看见以东就要摧毁神自己的见证。不错，摧毁神见证的原因很多，有埃及，有腓力斯，有亚马逊自己，也有加勒底的乌尔。但是不要忘记了，就在神的见证荒凉的时候，以东的态度，以东帮助那个见证的崩溃，那特别指着我们里面的肉体来说。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不受我们的肉体，神的见证不会崩溃的这么快。神今天去见证崩溃的不是这样的丑陋，不是这样的难看， 弟兄姊妹，我们要出去，我们要在里面里熬苦。如果看一看我们所认识从儿女中间的光景，我们要说羞耻，我们要说难看，我们要说丑陋。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是我们里面的已经加速了他的崩溃。等到审判来的时候，神要审判你，而神在我们正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借着锡安山来审判以色列，然后国度就归给耶和华。什么时候国度归给我们的主？什么时候锡安山能够审判以色列？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那个国度就归给我们主。意思是说，那个见证又重新被恢复。那这样主就能够做他这样做的。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俄巴底亚非常重要的信息，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那个焦点在什么地方呢？整本书的焦点就在十节跟十四到十四节之间，特别给我们看见以东和耶路撒冷之间的关系，讲到我们里面以东所代表的肉体如何加速了神见证的崩溃和荒凉。这件事你叫神不放过，神要借助厄巴底亚来对我们的以东发出攻击。所以我们说过，弟兄姊妹，以东以厄巴底亚书那是对我们非常要紧的书。那我想从下一次开始，我们就进到这个厄巴底亚的本文。我们从本文里面，我们看见圣灵借着一点一滴的描写，就把我们里面的以东描写的淋漓尽致。那的的确确，你看见，你会发现。那个以东果然在我们里面。等到我们读完厄巴底亚书以后，弟兄们，我们要说一件事，不是某某一般的弟兄，不是某某人，他们要起来负分裂教会的责任。今天我们要说，是我们的里面的以东做了这样的事情，所以让我们一同在主面前懊悔，让我们仰望主十字架的工作，好让早一天他能够把国度建立在我们中间，让早一日在教会里面，你能看见说这里的国度是不归给耶和华。我想这些话对我们太重要了，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求你继续做翻译的工作，我们承认这些话像干粮一样。我们承认这些话，许多时候我们觉得甚难，我们听不进去。但是主，你借着以色列的历史，活活的把我们里面肉体的光景描写了淋漓尽致。主啊，我们求你赦免我。许多时候我们幸灾乐祸，许多时候我们在开会知道根基。许多时候我们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承认说，我们的光景就像以东的光景一样。所以我们主，我们求你借着这种书再次光照我们。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对我们每一个人深处说话。所以我们主，我们求你继续的在我们身上说话，虽然聚会能散去，我们求你给我们回头的亮光。你的话永远的紧紧的跟随我们，不放我们过去，就在今天晚上给我们有回头的亮光，让我们披麻蒙灰在你面前。我们承认说，就是我们这一班人糟蹋了你的见证，也是我们这一班人加速了你见证的崩溃。我们知道，我们承认许多时候我们不负责，许多时候我们幸灾乐祸，许多时候以东的光景就是我们的光景。所以我们在你面前披麻蒙灰，我们仰望你十字架更深的工作，我们仰望你借着厄巴底亚书对我们发出更深的呼吁，对我们发出更深的警告。我们主啊，我们仰望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我们把一切赞美敬拜都归给你，听我们祷告，谢谢你的恩待我们，对我们说话，靠着基督可爱的你。